中国最近爆出了魏则西和莆田系医院事件，使得医疗体制改革再次成为中国民众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研究公共政策的学者认为，魏则西事件凸显出中国医改陷入的困境。由于没有摆脱计划经济思维的束缚，中国医生仍然没有真正的独立的行医权，而必须与医疗机构保持身份和行政依托关系。再加之公立医院财政拨款不足，私人资本进入后以追逐利润为主要目的，扭曲了市场与医患之间的关系。而医生与患者作为医疗行为的主体，却在当今的医疗体制中被边缘化，也激化了原本就紧张的医患关系。那么中国应该如何吸收国际医疗体制的管理经验，尽快地推出有效的医改方案？医疗广告、药商和医疗器械制造商应该如何管理？我们邀请两位专家学者讨论这些话题。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全球公共卫生高级研究员黄延忠博士通过电话连线从纽约参加节目。北京非政府机构公共卫生治理项目创始人、法律与公共政策学者贾平律师通过视频连线从北京参加节目。好，欢迎两位参加今天的节目。第一个问题，请黄延忠教授先谈一谈。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医改啊，已经呼吁了差不多至少得有十多年的时间了。那么这个医改啊，在中国可以说是打破了毛泽东时代的公费医疗，还有毛泽东时代的农村的这样赤脚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制度，把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制度确实是破了一个制度，但是呢，却一直没有真正的建立起一个非常满意的体制，反而呢是造成了这个医患关系啊是日益的紧张，还创造出了像医闹这样的一个现象，甚至于这样的一个新的名词。那么陷入这种困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黄教授。
你好林森。我想这个问题应该是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我们说需求供给层面来讲，我们说需求方面因为这个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是无止境的，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有差不多有1.14亿人的大国来说尤其是如此，所以而且是中国的这个相对来说这种医疗文化就给老百姓有特别高的期望值，总希望是付了钱得把病得给治好。从这个供给层面来讲，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因为中国长期以来这个医疗卫生资源的这个分布的问题，造成了很实际上的供应不足，而且就是说我们也看到这个医生，比方说这个跟西方国家不一样的地方，说5分钟看一个病人，比如说这个就这样的与病人之间的沟通本身就有问题，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我是看到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因为就是政府过度的强调这个政治社会的稳定问题，也给了这个就是说在跟病人的这种博弈当中，也给了这个病人和他家属他们有更多的这种我们说的筹码，这样呢他们就可以利用着医闹闹得越大，那么获取的这种从医院就是说为了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小息事宁人，就是获取的利益也就会更多。我想从这两个层面就导致了这所谓的医闹现象。
北京的贾平律师，您是一直生活在中国，生活在北京啊，可能对这个整个的这个医疗的这样的中国医疗体系的，包括改革前和改革后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有更深的这样的体会。你是怎么看的？到底为什么中国现在的这个医改陷入目前这样一个困境？
我想尤其是一个是医改困局，以及这个。目前这个说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医闹的问题，首先我想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呢，确实是医疗资源的高度不平等化，那么这个官僚机构，那么这个科层的这个分布，那么它占有了大多数的医疗资源，那么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呢，它的可及性以及信息的不对称性是大大增加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由于信息不对称性，那么加上这个各种广告啊、宣传啊，那么它对于民众所造成的这种信息的这个传输呢，往往是说这个医生的这个技术或者医院的技术神乎其神的。那么就某些的医院，它实际上是采取了某些商业化的这个运营模式，这样它就无形当中提高了这个民众的期待。那么他有了期待以后呢，他就不再是一种简单的一个医者和患者之间的关系，他就是更多的是这个民众对于技术上的一种期待。那么在这样的话呢，他就产生一种不切实际的一种想法。 和要求。那么第三个原因呢，我觉得就是在处理啊这个医患关系的时候，那么它的程序也依然有问题。我们这个国家到现在为止，中国依然没有建立起一种叫 malpractice， 也就是这个叫专家责任，医疗专家责任的这样一种体系。那么你只有建立起这样一种良好的、透明的、完整的一种体系，通过一种这个医疗专家集团的相关的这样的利害相关方，通过一种透明的机制去解决、评估这个医疗当中的，比如说可能产生了一些这个医疗的纠纷或者一些医疗事故，那必须有一个专家的评估，必须有一个透明的责任。但是呢，那这就回到我们缺少这样一种机制，那我又形成了第四个原因，就是我们这个时候高度的求稳，像黄教授刚才讲的，高度的求维稳的，那么他就采取了逐渐的这个在缺乏程序性保障的情况、程序性解决方案的情况下，他就转而求一种压制性的，就只要把这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只要能把它压制住，这就可以。那这样的话，反而会导致你某些地方某些问题被解决掉了。某些医闹成了被扣了一个名字，扣了一个帽子，成为医闹，但是这个问题没有得到机制化的解决。这个因为这个医生的这个行为，这个求医看病的行为是一直存在的，他总会出现这样一些行为，所以我们在制度上缺少一种这个程序性的、制度性的、根本性的应对，这是主要的原因。主持人。
您接着刚才这个话题接着往下说，就是你谈到这个体制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造成了目前现在这样的一个局面。我知道可能包括你本人在内的在中国很多学者都认为呢，在整个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医改或这个中国现有的这个医疗体制的这当中啊，这个医疗行为的这个主体就是医生和患者，某种程度上来讲被边缘化了，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医生成了替罪羊。
嗯，
为什么会这样？
我想呢，这跟这个我们这个国家啊，这个从这个所谓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这个，你比如从这样一个历史观来看，前三十年我们说呢，是这个所谓计划经济，实际上来说呢，这个医疗的供给它是以一种比如说这个就是表象上的这个民间的均等化和低水平化，那么所谓赤脚医生啊，那实际上他就形成了一种，但是在官僚课程当中呢，他实际上形成了一种行政性的，那么到了后三十年的时候呢，出现了这样一些问题，也就是说资本性，那么这个资本就形成了一种资本，那么在资本的情况下，他的医疗资本，在这两种情况下。
好像贾平律师的这个线路啊有一些问题，好像我们这边有点断断续续的，我们请导播来调整一下，接下来请在纽约的黄一中博士来谈一谈。黄博士，你是怎么看这个，就是现在是因为由于这个魏则西事件引发出来的现在的这个中国医疗体制当中的这个所谓莆田系民营医院这么一种现象。那么这个莆田系啊，这个现象或者现在已经形成了这么一个庞大的一个体系，它是不是中国目前所急需的这样医改的一个大方向，或者是正相反，是恰恰应该彻底完全杜绝的这样的一种现象？
我觉得应该这么看啊，就是说从总体上来看，就是社会资本啊进入这个医疗产这个产业，这个是应打破这个国有啊这个公立医院的这种垄断情况，这应该是一个医改的一个大方向啊。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就是说现在是公立医院，它虽然就是说从数目上讲它只大差不多50%多一点总体上，但是啊它却提供了差不多90%以上的这种医疗服务啊，如果从病床数目来讲，也差不多80-90%以上，这个病床也是由公立医院来垄断，啊，所以呢，实际上它这种垄断，即使在现在改革到现在，一直基本上这个没有改变，啊，问题是同时呢，这个国家也希望就是改革这个公立医院，啊，但是在这个改革中呢，缺乏配套措施，啊，我说的配套措施就是说在税收啊。人才引进啊，培养啊，甚至城市规划啊，这方面的措施都不到位，所以呢，就导致所谓的我们说社会资本一直从2010年讲，就是要社会进入社会资本要进入，一直就非常困难。 这样就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这种就给这个莆田系我们说啊农民啊来办医提供了一个可乘之机，因为他们没法从正常途径进入这个医疗产业，直接就只能从偏门进入，而通过偏门进入就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就是说我扭曲了这个医疗市场啊，这我觉得这是关键所在。
嗯，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啊是中国的这个医改的这个话题。那么我们现在线上有中国的观众朋友希望参加节目，我们接两个电话。好，首先是广西的彭先生，广西的彭先生你好。
你好林森，你好两位嘉宾。
嗯，
中国的医患关系是目前世界上最紧张的国家的这个关系，这是一种表象，但是表象的背后呢，实际上有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有一个没良心的政府才造成这种局面。因为呢当年他取得政权了以后，因为人民的生活生活水平非常低，有一些在医疗方面的话老百姓根本没办法解决，他是有一定的公费医疗的，政府有财政投入的。完了以后，后来江泽民那一边领导他们就取消了国家财政对医疗产业的投入，让医疗产业进行市场化运作就形成了医院一切都是向前看，一切就是为了钱。他就是说他不管你治好没治好，有治的还有能治和不能治，他一个劲呢就是向钱要钱，结果造成了医生跟医疗行业他们的公信力非常之差，也造成了很多的人有病治不起，所以说呢就造成这么一种局面。我觉得还深层次的问题就是政府政治体制的问题，这个政治体制他们是不管人民死活的，他们只管他们权贵集团他们的那些特权阶层，那些什么高干呐、那些人，只负责他们那一部分。但一般的普通老百姓非常可怜啊！医疗行业是一个特种行业啊，这种医患之间呢，他们在一种不对等的状态下，因为医生他是很有专业知识，他有法律，他有一帮有一些他们自己有法律方面的一些专门的一些人员进行处理这些法律事情。然后一般的患者是处在绝对的弱势位置，所以说这个有医生被患者杀死，也有患者被医生打到死那天还不明不白。就像魏则西这种，
是
他算明白了，他说他有机会把他的那个事情放上网。所以说我的看法主要还是政治体制问题，是一个政府，是一个没良心的政府造成这个局面。
好，广西的彭先生，您的观点我们听清楚了。我们再来接一位福建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我觉得中国的医患问题如此突出，根本原因是在于政府对于医疗卫生的投入过低，而不是什么民营化的问题。根据世界银行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2013年美国医疗卫生支出占 GDP 比重超过17%，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巴西为9.7%，中国排在117位，只有5.6%。但是中国的行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超过了25%，也就是说中国的财政收入有1/4都被中国的官员消耗掉。然后中国的教育喊了这么多年，教育投入也只占 GDP 的比例只有4%，还不算贪污腐败的成本。中国的医疗和教育两个事关中国百姓的健康和未来的项目，加起来也不到政府行政支出的一半，所以现在说改革进入深水区，而这个改革的阻力根本就是来自于党内这帮利益集团，这帮利益集团一直在阻碍中国社会的进步，阻碍中国人民获得更好的医疗卫生条件。所以说我们这个政府它不是一个对人民负责任的政府，准确的说只是一个一心一意为权贵官僚服务的特殊利益集团。巴拿马文件的公布完全印证了这一点，我们中国人不应该被什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人民服务等等花言巧语所欺骗，听其言更应该观其行。好，谢谢。
好，福建的陈先生。好，再接一位湖北张先生，湖北张先生你好，请讲。
好，你好。这个医院呢，我觉得它是这样的，因为医院里好多医院呢都是大医院，都是社会党委，只要是社会党委就是共产党的，那么那个医院一旦出了事情之后，又共产党背后跟他们做后盾，是吧？为什么要出现医闹呢？医闹也是对的，他们因为没地方申诉，他们只有闹。怎么说？国家现在又制定法律，专门对那些弱势群体进行医闹的那些人呐、进行打压。 所以说的话这些极不公平。那么共产党呢，他在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医院里面的那些医务人员呢、啊，实际上都是混了一个文凭，他只有一个文凭，他实际根本就没什么实际操作水平，这就会造成出现事故的第二个原因。出事故了就是共产党斗争嘛，对不对？
好，湖北的张先生，
如果说我们国家
好，
还有啊，这个他们民营也不好啊，民营的话就会造成的假药往民营那个地方去，也造成那个医药事故。所以说老百姓在共产党的专制体制那个严控之下，老百姓真的是太深受其害了，共产党一定要垮台，一定要垮台，谢谢。
好，湖北的张先生，好，感谢您打电话发表您的观点。我们就接着刚才几位中国的观众提出来的这个问题，那么可以听得出来啊，就是中国的民众对于这个医疗体制有非常大的怨气。整个的这个除了从这个大的这个体制之外，那么从这个具体的医疗体制，特别是对医院啊，对医生有非常大的一个怨气。特别是这一次这个魏则西事件发生以后啊，一开始的时候舆论就是纷纷的把这个矛头呢是先指向医院，然后又指向了百度，啊，那继而呢，这个医务人员感到非常的委屈。那么医务人员呢，现在我看到在网上有很多医务人员的一些组织啊，那么他们有一些联合的声明啊等等，那么他们非常委屈，他们这个医务人员呢就把这个矛头指向了媒体和记者。啊，说他们很辛苦。这当然，他说你们这个媒体啊报道的，你首先你百度有问题，出现了这个问题以后，你们媒体的报道呢又缺少所谓的，中国所说的正能量的这样的一个宣传。关于这个问题呢，那么媒体人呢也有很多委屈。我和中国深圳的一个媒体的一个同行有过交流，他举了一个例子，我觉得挺好，我在这个地方想说一下。他说中国的这样的民营的医院的体制的开始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电线杆子上贴的这样的小广告还有邮衣开始的。那么如果你是因为在电线杆子上看到了贴的那些广告，退休老军医祖传秘方包治性病牛皮癣，你去治了没治好，你要去追究这个电线杆子的责任吗？这个电线杆子你要该追究哪一根电线杆子的责任呢？那么媒体有媒体的他们的怨言，那么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我想请北京的贾平律师谈一谈。
我在回答您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首先简单的回顾一下刚才那个问题，就是关于医患关系的这个为什么会存在。我想我讲了前三十年的这个问题，其实前三十年主要是这个行政为主导，后三十年呢，行政为主导的不仅没有被完全改革掉，它的毛病还存在，但是呢，它又出现了一种资本的涌入。那么，因为它把这个就是过去的公共的这个医疗体制，就虽然是低水平的医疗体制呢，这样一个医保体制呢，实际上有一些崩溃了，它产生了一种社会的在改革当中产生的巨变。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民众在数十年间、十数年间，可以讲承受了很大的经济压力。那么这随之而来呢，实际上是资本的涌入，用资本来替代这一切。在这个无论是行政为主导，还是行政加资本的双重主导下，在目前的情况之下，那么医患当中这个医生他的主体性，包括医院的主体性都是被忽略掉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实际上这一系列的矛盾，回到您的问题，这一系列的矛盾实际上是患者和医生及医院背后的这个体制性的这个制度架构上的一种矛盾。但是呢，医生被往往拿出来做替罪羊，虽然讲医生也很有可能是我包括医院在内是这个立德集团的一部分，甚至是这个问题产生的一部分原因，但是它不是全部。刚才回到讲，就关于这个如果看了病看电线杆上贴东西会不会找电线杆的这个问题，这就回到了一个这个责任连带的这个法律上的一个连带责任的一个问题。无论从百度也好，就是做宣传的媒体，还是给人看病的医院，给人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那么还是这个进行资本诟病的，就是建立医院的这样一种资本，在这个问题发生的时候，那么只要它是产生了这样一种医疗责任，实际上他们之间应该产生一种无限的连带责任，除非他们能够举充分的举证，行使自己的举证责任，用通过充分的举证证明自己是可以免责的，自己履行了注意义务和这个勤勉的义务， 没有主观的恶意，并没有客观上的这样一种过失，除非他能够这样。在魏则西这个案件当中，百度无法，除非他能举证，我想百度很难举证。
嗯，
那么医院也有他的责任，那武警医院他是被承包的，你不能说是承包的跟武警医院这个牌子就没有关系，医生就没有责任吗？或者说这个假冒的这个医生就没有责任？他也是有责任的。但是我们不能说板子都只打到一个点上，那么否则就很有可能会产生一个责任的推脱。第一个是扯皮，第二这个责任就推脱，推脱以后呢，你说你看那些游医他拍拍屁股走了，你找不到他的人，没有人有责任，那我该找谁赔呢？所以应该说呢，在这些资本媒体和这些这个医院医生之间，他们应该有一个连带责任。我们再进一步的来探讨的话，我们看到很多的电视台，最近很多电视台呢，它的这个收益是下降的，原因就是因为所谓的假冒伪劣的这个医疗广告，这个应该是受到了控制，它的这个资金收入这个下降了。那么这些电视台如果在兜售这些广告的时候，这些电视台该不该承担责任呢？是应该承担连带责任的，因为它实际上构成了共同的诈欺行为。从民事上来讲，他应该承担无限连带责任。那么有一方承担了连带责任以后呢，那么剩下的一方就是这没有承担，没有，你比如他就消失掉的，或者没有承担，你可以有承担的这一方再去向其他的这个各方面，就是按照这个均分的方式，按照这个责任的这个进行分担。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不会仅仅把这个就是起诉啊，或者是寻求法律正义的这样的一种责任，或者是一种巨大的社会包袱和负担放到患者身上去。因为他本来就是病人，可能会很穷，他的这个散尽家财，他也不可能去跟这些这些巨型的机构去博弈。对，
我想听听黄延忠博士的看法。黄教授，
那就像刚才贾婷在说的，这反映了确实是体制性的一些问题，特别是我们说医疗医改，就是特别是新一轮医改的，就是总体上的失败，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我们也要谈一点，就是关于这个管制这个的缺乏、缺位所造成的。我们这里说的，我管制缺位缺乏，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政府对信息的垄断，就是说百度为什么它那个一家独大，就是因为都走了啊。如果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谷歌还在的话，有两家这样的竞争，他可能魏则西他得到的信息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对于信息的垄断就加剧了这种我们说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第二个方面就是说，我们说的就是社会管制中对这些安全啊、质量这方面的控制缺乏有效的监督啊。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就在于这个免疫疗法，它在即使在西方仍然是处在这个临床试验的阶段，而且必须是作为试验的话，必须是免费提供的。现在这到了中国，反而成了一个赚钱的一个创收的一个手段，这就是很明显的反映出了这个管制就是执法中的一些很多的问题啊，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也反映了就是说政治的问题啊。这个政治问题，我说的就是一方面利益集团现在阻碍改革。我说利益集团在医疗体制领域，公立医院卫生行政部门啊，成为了阻碍改革的一个主要方面。还有一个呢，我就是说的这个权力与资本的联姻。我们在这个魏则西事件也看到，后来就是莆田系一些就是说我们说的就是退休的这个领导干部啊，成了这个莆田系的一些什么啊顾问啊什么什么参与到这个他们的这个管理里面去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就是政府对于这个公开讨论这个问题的压制。实际上我们如果看到西方的经验，恰恰是因为这个问题的出现引发了社会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一个大讨论，比如说在美国引起了，所以说导致就是美国这个食品药品监督这个系统的出现，管制国家的出现。但是我们这个国家因为对于这个稳定的过分强调，导致就是说宣传部门就马上就过来压制这种讨论，这样就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我们完全就是本来是可能就是通过这样一种大的讨论能够把这个问题引向深入，能够引发对这个管制体制各方面的讨论，能够就是把事情做得更好一点，但是现在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机会就失去了。
嗯，黄教授，我想接着让你再来说一说，就是这个医药广告这个问题，医药广告，医药商 医疗器械。实际上医药广告、药商、医疗器械或者医药代表、器械代表，这个在美国也有。能不能就是结合一下，根据你的观察，像美国是怎么来管理医药广告的、药商或者是医药器械代表的，那么中国应该怎么做？
哦，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医疗代表实际上在美国也有，他们实际上就是也有，就是说，比方提供一些，就是说免费的一些这种啊，比方说药品给这个医生，就是说，然后医生可以通过这个，比方说给病人，就是说开药的时候，可以把一些这种啊药品啊，可以免费给病人试用，就这种情况也是有的。但是就是说，我们看到就是这中间的这种利益链条，并不像国内那么明显，而且就是说也不像国内那么就是说很就是完全是一个商业化产业，就是一个大规模的一种运作的方式了所以呢，我觉得最关键的就在于现在就是要把这个我们说的就是医生、医院还有跟这个医药代表之间的这个利益链条这个斩断，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关键的方面。
我想请北京贾平律师也谈一谈，就是谈的关于这个医药广告怎么管理的问题。因为刚才你也提到，有一些电视台啊，现在已经就是可能这个收益啊，已经开始下降，可能就是因为对这个医药广告的管理呢，加强了。那么在此之前呢，实际上就是说，中国的很多媒体，就包括最大的这个中央媒体，在做这个医药广告的时候，实际上都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这样的医药广告。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在很多年以前，我记得有一个广告，就是某一种药，然后请来了一个当时当红的一个明星，这个当红的明星拿着这个药，在这个广告里面就说了两个字，反反复复说了大概4遍5遍两个字，就是管用。到底怎么管用，有没有是不是应该在医生的这样指导下来管用，还是应该怎么样？没有。中国的这个医药广告到底应该怎么管理？
我想呢，这个实际上这个治理的办法就放在那里，关键我们这个能不能下定决心走一条法治之路。说到底，这还是一个，就是我们要进行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能不能下定这个体制改革的这样一个决心？那么它有两条方案，基本是两条方案来管理。一条呢，实际上这是欧美和全世界的这个全球范围的经验，实际上中国也有一部分也是这么做的。第一个就是监管，政府的监管，或者是卫生行政部门，或者是美国是 FDA 的这个药监部门。那么这个中国目前呢是两个分家的，我们可以联合监管，这是可以的。这个尤其是对于这个，我觉得或者说呢，这个有卫生行政部门的，因为在这一块上来讲呢，这个卫生行政部门可以起到更为主导的这个行政主管作用。那么他应该有牙齿，他应该去能够这个做到是这个令行禁止。那么但是呢，卫生行政系统现在的这个就是在这个强制性的这个权利上是很小的。比如说前两年的这个关于这个戒烟的这个问题，这卫生部实际上是很积极的，他也做了很多这个努力，他也写出了什么禁烟条例。这但是实际上你到那个场合去，到任何一个馆子里去，人在照样在抽烟。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牙齿。你不能说这个卫生行政部能说过去给你开罚单，或者我把你这个记录在这个问题，就如果没有 remedy， 就是没有救济，没有执行，他实际上就没有权利。第二呢，就关于这个法律，就通过这个司法程序。我们现在这个最大的问题是，这样的医疗广告，由于它和这个像官方的像电台啊，或者是有很多这个资本啊，这个联姻了，那后面有很多这个说不出来的、说不出道不明的这样一种合同或契约或者一种交易。那么这个时候是当事人、受害当事人的诉权，往往是被实际上无形当中被剥夺了，这是不对的。我们的民事诉讼法明确的已经表明，诉权是不应该由此被剥夺的，这是违法的。只是在现实操作当中，我们无法在法治上予以体现。当然去年出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情况，就是说这个司法体制改革当中出现了这个立案，就是这个审查的一种，这个立案登记的一种制度，不再是立案审查。那么你只要去告，那么就可以进行审查。那么从未来下一步的这个改革这个走向来讲呢，那就是应该，我像我刚才强调的，要追究相关于是连带的这样一种责任。他不能因为他有什么样一种后台和背景，不管他是谁， 他要承担这样一种民事的责任，乃至于行政和刑事的责任。这个事情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如果没有，我再讲，如果行政监管上没有牙齿，如果法律的这个司法途径上没有一样执行力，也就是没有牙齿，那这样的这个虚假的广告只能大行其道。主持人，
好，关于这个话题我们暂且谈到这里，休息。